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耐心细致讲真相，真心救度有缘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9日。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患有多种疾病，30多岁就未老先衰，到处求医问药都不见好转。走入大法修炼后，不长时间所有的顽疾不治而愈，身体越来越健壮，事业越来越兴旺，精力越来越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凡是了解我的人都十分羡慕。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世人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真相时要有热情，有耐心，有毅力，不怕挫折，坚持不懈。下面我把自己的一点粗浅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利用业务往来热情讲真相。有一位客户是一家服装厂的党总支书记，监管单位的物资采购，他第一次来我公司进货，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只做买卖，不谈政治。给他法轮功真相资料，他也不敢收。我在与他的业务往来时，以诚相待，保质保量，处处为他着想，有时还热情地帮助他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利用所购物品的效力，减少能耗，降低成本，他很受感动。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这个人正直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现在像你这样守信的人很少。我告诉他，这是我们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法轮功讲真、善、忍，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中的好人。您不要听信广播电视的中共谎言。临别时，我送给他两本真相资料，请他回家认真看看，他高兴地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来进货，我抓住机会给他讲真相，他能静心地听我讲了，同时还提出了如天安门自焚、围攻中南海等疑问，我一五一十地给他做了解答，又送给他神韵晚会光盘，当时在中国大陆可以赠送，和9瓶共产党，他高兴地放在包里，还说一定好好看看。经过我多次讲真相，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自愿退出了中共协党的所有组织。在他的配合下，他们公司的财务科长还有3个相关工作人员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第二部分，讲清基本真相，用事实救度世人。在和陌生人讲真相时，我发现有的人虽然做了三退，但对天安门自焚伪案、425上访等真相并不了解，个别人甚至还说法轮功不该参与政治，不要跟共产党对着干。这些人表面上已做了三退，实际上思想观念根本没有转变，仍在迷中挣扎。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我悟道， 讲真相救世人不能追求数量，要看实际救人效果。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只要条件许可，都尽量把基本真相告诉世人，用事实说话，用真诚感化人。有一天，我给一位老人讲真相，我刚开口，他就说，你宣传法轮功，反对共产党，不怕公安局抓你吗？我不为所动，告诉他，我没有叫您反党，只是告诉您法轮功被冤枉的真相。一看您就是一个善良正直，能辨别是非好坏的人，以前可能还是一个不小的领导干部，今天占用您一点时间，听我讲一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对您有百利而无一害。他问，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耐心地把天安门自焚真相、425上访真相、贵州藏字石等真相告诉了他。我还告诉他，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人类劫难越来越近，为了保命，也有4亿5千万人退出了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凡是他提出的疑问，我都一一给他解答。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吗？你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听你的，把我的党团队都退了。我跟他说，我只念过5年小学，是大法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治好了我所有的疾病，送给您一个护身符，里面有几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奇迹的小故事，今后您坚持经常念，保证对您的平安健康有好处。他再一次拉着我的手，再三表示谢意。第三部分，耐心真诚，不达目的不罢休。讲真相劝三退时，会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世人，有的素质高，有的素质低，有的一讲就退，有的思想比较僵化，不听真相。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确实很难很难。20多年来，为了让有缘的生命能够得救，我牢记使命，不怕麻烦，耐心细致地讲真相。一次两次不行，就3次4次，甚至更多次，一直到他们明白真相，自愿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为止。一，难得你的一片真心，我俩都退。有一位团职退休干部，为人诚实忠厚，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坚持练附体功。在部队时我们是邻居，彼此信任，关系密切。2005年我给他讲真相，他和他老伴都十分害怕，不但不听真相，还把我讲真相的事告诉了我老伴，人没救成还引火烧身。事后我查找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法没学好，层次不够，法理不清；二是急于求成，缺少讲真相的经验，不能用正念打动人。几天后正赶上端午节，我带着水果粽子再次来到干休所看望他和他老伴。这一次我先从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无官不贪、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怪人当道、好人受气、人类已走到了即将毁灭的边缘入手，启发他们的良知善念，他俩比较认同，不时点头。随即我问他俩，为什么现在百年不遇的天灾人祸却年年遇？为什么江泽民动用国家机器疯狂打压法轮功，狂叫3个月消灭，法轮功不仅没被消灭，还红传全世界，经久不衰？我顺手将《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2张光盘递给他们，请他们不带任何观念的好好看看。他俩愉快地答应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到他家拜访，他们说，光盘已经看了，那里面的内容都是真的吗？我趁热打铁， 给他俩详细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又送给他们天安门自焚伟案、425上访真相光盘，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一些神奇事迹，他们对我修炼大法表示赞同。中秋节那天，我再次带着礼品去看他们，同他俩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当我劝他们三退时，老干部说，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再说共产党对我们不薄，我们不能背叛。临走时，我送给他们一本《九评共产党》。在学法小组，我与同修交流此事，有的同修说，实在救不了就算了，不要把精力都用在他们身上。我坚信大法的威德，没有放弃，继续坚持给他们讲真相。经历一年多的时间，我十余次上门讲真相，终于解开了他俩心中的谜团，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老干部热泪盈眶，我俩紧紧拥抱在一起。他说，感谢你对我们的关心，我俩都退。当即我用化名给他们退出了中共协党的一切组织。他们的儿子是军转干部，在外市政府机关工作，有一次回家探亲，在老干部的支持下，我及时帮他儿子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二，历经八年，顽固生命终于觉醒。2018年8月，经战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公安派出所警长，他转业前是某军的机关干部，因为工作责任心强，扎实肯干，多次被评为军机关优秀干部。那天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十分反感，怎么解释都不听。好在我俩住在同一社区，为了拉近距离，加深彼此的感情，我利用各种机会主动与他接触。经过三番五次的讲真相，他的思想观念逐渐有了新的变化，天长日久，你来我往，彼此都比较了解了，建立了一定的友谊。他担心我被邪恶迫害，多次提醒我注意安全，每次公安局有什么行动都悄悄告诉我。我也提醒他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看到他可喜的变化，真为他高兴。但由于他中邪党的毒太深，我多次劝他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每次他总是说，我还在公安工作，以后再说。我分析他不愿三退的原因，一是怕心重，心有余悸，二是我讲真相还不到位，他对三退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为了帮助他摆脱邪魔的控制，清除共产邪灵的余毒，有一天趁着他休息，我跟他详细讲了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并将我身边做了三退的朋友发生的一些神奇事例讲给他听。那天我们俩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经过一个上午的开导，终于解开了他的心结，他同意用化名退出了中共协党的所有组织。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他竟然带着当小学教师的夫人来看我，要我给他家人讲真相。我趁热打铁，及时给他夫人讲了大法真相，很顺利地给他退出了共产协党的党团队组织。临别时，他还送给我一个小型影碟机，我给他钱，他坚决不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一个被共产邪灵严重感染、中毒极深的宝贵生命，终于明白了真相，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未来。春华秋实，有所失必有所得。20多年的坚持讲真相、劝三退，我尽了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保护着弟子，每当遇到风险，我都化险为夷，平安顺利地走到了今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推着我往前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9日。写出自己的一些修炼体悟，感念师尊慈悲苦度。一，去掉怨气产生的观念。我是90后，可以说是深受现代观念行为浸染，尤其在有了小孩子，婆婆搬回来一起住后，我在现代观念的带动下，开始表现出对名利色的无数执着，对孩子的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看手机淘宝的引号心，以及恶念、妒忌、怨恨心、争斗心等等等等。其实期间，师父借用各种办法提醒我向内找，提高自己。比如浴室一处水龙头突然开始漏水，打印机出故障，梦中点化，上不了明慧网等等。还有在日常生活修炼中的一个个的那些执着心，最终都指向了私心，我却不知怎样归正。尤其是我隐隐觉得我不想和婆婆一起住的念头不符合法，却无法更正。我的借口是婆婆信其他宗教且不肯看大法资料，她整天在家，我无法听法，在客厅发正念，在家里建立资料点等，而我一时改变不了这个状态，只是尽量排斥她。后来我终于悟道，师父是借用这段时间让我可以从中修出来。我不断在遇到矛盾时向内找，努力去掉看手机淘宝购物的引号，对婆婆对丈夫的怨气也一直在去，不知不觉中水龙头不漏水了，但我放在同修家的一台打印机出了故障，显示墨盒 K 故障。以往我只要向内找发正念，机器就好了，这次好几天都不好。我给技术同修发了求助信息，过了几天，两位同修过来帮我修打印机，耗时2天1宿。我过意不去，因为自己没修好，给同修添麻烦了，我打算好好向内找。维修期间，同修提醒我不要听信外来思想的干扰，注意修一思一念。开始我自认为这个法理我很重视，不需要提醒。回家后我想，我应该将这个提醒视为师父借同修口对我的点化，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不明白。第二天上午练功时，我听到婆婆在客厅的动静，头脑中不自觉地出现对婆婆的怨恨。这次我一下警觉了，不是已经修掉对婆婆的怨了吗？怎么又有了？从哪里来的？我意识到，是从我不愿和婆婆一起住的念头那儿来的。怎么归正？我头脑中出现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我豁然开朗，和婆婆在一起住，这不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吗？生命之间会产生社会关系很正常，我怎么还能有怨呢？如果在发生社会关系的时候，我就改变了我本有的境界心境，不就是增加了私心，不就掉下去了吗？我要变成这样的生命吗？我不要。写起来慢，其实这一法理的明悟过程是电光火石般的速度，迅速消除了我刚刚产生的怨气。这次向内找后，打印机也修好了。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法理不断起悟着我。我发现我不只是和婆婆之间有怨气，当丈夫对我无理发脾气或做一些不如我意的事，我就心生怨气。我想到，和丈夫这个生命之间不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吗？那个刚产生的愤懑立刻消退了。还有我不自觉地对母亲语气不善时，我又意识到我们之间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不应这样对待母亲这位生命，她是我人间这一世的母亲，我应当尊敬她，我们是同修，我应当尊敬她，我不应降低自己应有的层次，被情带动着做不符合所在层次的事，这正是我所应归正的自己的不正的言行，为正的因素负责。写到这里，我更清醒地意识到， 我虽然从法理上知道，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顺心的事都是我要过的关，但是在情感上我一直接受不了，在情感的作用下一直没能果断地修去执着。我从法理上认识到自己经常被三界内的情所束缚，却没认真去突破，总是不自觉地把后天养成的观念当成了自己。我应该认真严肃地对待修炼，回想自己这两天的所作所为，我又开始懈怠，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我应当惭愧改正。二，找到有求之心。我虽然经常打印真相资料提供给同修们，但这两年我一直被孩子牵绊着，很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而一线讲真相做三退的同修太少了，我心里很着急，很想出去。我知道修炼提高最快的是出去讲真相，过病业关最快的也是出去讲真相，与众生互相救时心性关过得最快，可是我心急却没出去的正念，即使勉强出去讲了真相，好像也化解不了众生的壳，讲不退。我向内找，明白这是因为自己学法少，练功少，发正念不足造成的，这与讲不好真相形成了负面循环，我心急却突破不了。每次看明慧网都会关注同修们的讲真相实力，希望吸取好的经验，却还是没突破走出去。直到今天，同修的交流文章启发了我，我产生了有求之心，即出去救人不是单纯发自内心的慈悲，而是求高，求快点过关，也就是名利心。我出去的基点越不纯，就越出不去，做不好。摆正自己做事的基点，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之前师尊一直在点化我，让我自己能悟到，我却没有深想。本地协调同修说，有一个重要的项目要去到其他市里近距离发正念，我没重视，在等，在靠。看到信箱同修发的信息，又恰好看到师父相关讲法，还有明慧同修交流文章，我才发自内心的意识到我必须做出行动。当天在时间紧张中，我终于参与了项目，这发自内心的纯正使我回家后终于又能重视学法了。另外，孩子接连出现发烧、积食、流鼻涕的小病业，我不得不打起精神努力练功。当然，这里的基点不能是为了孩子能好，基点得正，修炼人就得练功，不练功还能叫做练功人吗？当然，孩子确实会受益，都是当天或第二天就好了。我感到师父真是在推着我向前走，用一切机会让我提高，做一个修炼人该做的事。实在不悟的，师父就在某个讲法中或直接通过同修交流文章让我意识到。我就像个小孩子，师父一直教我成长，写出自己的修心小事向师尊叩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别人的不足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0日。一天早饭前，丈夫大声对他爸说，卫生间的小红盆是我洗漱用的，你怎么用它洗袜子了？公公生气地高声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这么大声跟我说话？丈夫说，小声说你能听到吗？你的声音小吗？错了也不让人说。公公耳朵有点聋。丈夫吃完饭离开了饭桌，公公对我说，我真不知道那是他洗漱的盆。我说，您儿子和您一样说话大嗓门，您又不是不知道，您别生他的气。我想事情就过去了，可是谁知吃完饭两人在客厅吵起来了，我劝他俩不要吵，谁也不听。第三天，小叔子两口子回来了，发现他爸和他哥都不高兴，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两人前两天吵架的过程说了一遍。我说，
公公只能他说别人，不能别人说他，错了也不能说。你要说他不是，他就不高兴了，就和你急，和你吵。你哥哥被爸气得胃疼，拿了很多药。这样不行，你哥哥会被气坏的。说着说着，我的眼睛就鼓起了一个眼疖子。我知道自己有问题了，就不说了。到了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想自己错在哪里。我把前天和今天发生的事在大脑中回想一遍。我在讲公公与丈夫发生的事情时，光看到公公和丈夫的不足了，没有看到别人的不足，用来找自己，修自己。这时我才意识到应该向内找。这一向内找，真找出了不少人心执着。公公有不让人说的心，我也有不让人说的心，无论是错是对，都不让人说。虽然修炼去掉了很多，但还有。公公有爱面子的心，觉得小辈说长辈他没面子，求名的心，这些我也有。公公丈夫说话都是大嗓门，直来直去，我也是这样，说话大嗓门，这也是党文化长期浸染的结果。我还有不平衡的心，妒忌心，埋怨小叔子以没退休为由不养老人，还有不愿吃苦的心，不修口，把自己完全陷入了常人，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我眼睛长疖子，是点化我不要向外看，要向内找，修自己。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尊说，师尊，我可找出这些不好的人心执着了，我坚决不要他，修去他。我以为自己不好的人心全找出来了，这一难走过来了，心性应该提高上来了。可是接下来我做了个清清楚楚的梦。早晨出去看见我弟弟十来岁的模样，其实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在和几个小朋友踢球。我想早晨锻炼身体挺好，就加入弟弟的踢球活动中。看见弟弟光着脚，而其他小朋友都穿着鞋，我就让弟弟穿上鞋。弟弟根本不听，仍光脚踢球。我就将他的一只鞋子扔到他身边草丛里，砸出一个癞蛤蟆。我命令他三分钟之内必须穿上，弟弟就是不穿。回到家，我就把弟弟按倒在床，打他，拧他，心里还气得够呛。你为何不听我的话？母亲说，吃早饭了，你打他干啥？我就醒了。醒来后，我想，这梦是在点化我什么？邪与邪恶的邪同音，癞蛤蟆与邪党有关。难道我管弟弟穿鞋是用了邪党文化的方式吗？这时我想到，我公公管孩子就是，公公无论说什么，无论对错，孩子就得听，不准反驳，根本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公公控制别人的欲望很强。我管弟弟与公公管孩子有什么两样啊？我也有很强的控制别人的心，这不正是邪党文化的表现吗？控制别人就是太自我、太自私引起的。哦，原来一切不好的人心执着形成的邪党文化观念都来源于这个私。梦中的点化使我认识到自己这个私隐藏的有多么深，才把它挖出来。通过学法，我们知道私是旧宇宙的理，新宇宙是为他的。原来我走不出人，是这颗私在牵绊着我。我要走向新宇宙，就要摒弃私，转变成为他的观念，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跟师父回家。认识上来了，伟大的师尊就给我拿掉了那些败物，眼疖子很快好了。感谢伟大的师尊时时看护着弟子，点化着弟子。 感谢丈夫和公公在痛苦的矛盾中让我发现自己这颗私心并修去它。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特别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不要向外看，要向内找，修自己，别错过任何一次师尊安排的修炼机会。这是本人在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同修依赖和崇拜的背后》，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1日。当我看到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的那一刻，心里一阵阵的酸楚。我问自己，正法即将落下帷幕，接近尾声了，你那些繁重的人心执着都放下了吗？你合格了吗？你成熟了吗？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我个性随和，平易近人，是个热心肠的人。在修炼中，我本着一颗对别人好，凡事都考虑别人，积极配合做大法的事，同修有求必应，经常帮助同修组建学法小组，谁的电脑装系统或出问题了，我就很主动帮忙找到技术同修，谁需要真相资料，送经文或拷贝一些交流音频，技术同修弄完后，我都风雨不误送给同修。特别对老年同修，我就更加耐心的对待，尤其是不会上网的老同修，让我教，就得手把手的教。每次事情摆在面前，我就想，为什么叫我碰到？为什么找到我？为什么？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我不去让谁去？我不做让谁去做呢？所以我不推脱，我把在做事中遇到的一切麻烦、困难、矛盾都用来修自己。有时因为系统升级，我一次去带好几个电脑一起送给技术同修，还要负责送回去，午饭也想不起来吃，又困又累，我就想吃苦是好事，给同修拷贝东西，遇到这样那样的各种要求，我一次一次的给他们换调整，直到满意。有时我心里也会生起怨，怎么事儿那么多啊，能用就行了，非要来回的折腾。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给自己提高的，不是别人的问题就找自己。在家里有常人，我也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大法弟子的言行在常人眼里就是真相，家人也渐渐理解我做的事。记得那是一年的正月初四，家里来了一个老乡拜年，正巧同修的母亲来找我说律师来了，当时是为营救一个被非法抓捕的同修，此时我脑中出现清晰的声音，以法为大。我向家人交代，我这有急事，你带客人去饭店吃饭，家人同意后，我立刻打车就走了。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私心越来越少了，凡事都能先想别人。在同修中，我的人缘不错，口碑也不错，随之而来，感谢的话听得越来越多。在法中，我明白不能有贪天之功啊，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跑跑腿，没有师父的加持，我们什么也做不来的。后来总有人专来找我交流，还有人说，你就当我们小组负责人吧。听了这话，我不由自主地起了怕心，我担心自己是不是成为被同修依赖的对象、崇拜的对象，特别是明慧连续发表好几篇关于捧杀的交流文章，我更是担心。我深知自己修炼的状态，比起修得精进的同修，跟大法的要求比，真的差得很远。我明白这种担心也是人心，但是担心后边是哪颗人心呢？前阶段本地有位同修离世了，表面上看就是崇拜他的人太多，人心容易在崇拜中膨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个教训是惨痛的。想到离世的同修，我很害怕，就经常对接触我的同修说，不能随便夸人，不能依赖人，对照师父的法，这就是向外看。我是带着怕被迫害的私心阻止同修的依赖和崇拜，这颗执着的私心多可怕呀。对照法，我认真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被依赖、被崇拜，我找到几个方面。一、抬高自己的心，我的表达能力挺好，喜欢把配合同修发正念，跟同修向内找，闯过病业关或心性关的过程说给别人听，甚至把过程中如何做的都能叙述完整。有时会听到同修说别人的错误，如何不在法上，
我当时就把自己的想法做法说出来，其实就是在告诉人家，我可不能像他们那样，或那怎么能行呢？这不是在抬高自己，彰显自己吗？接着同修就回顺我的执着说，要是你在就好了，在别人的赞许或表扬中，渐渐就自高自大起来了，还不自知。二，借着别人的能力沾沾自喜。长期以来，有几个与我融洽配合的同修，他们的学历素质都很高，修炼又精进，同修中大家也都认为他们修得不错，他们有的在技术上有突出能力，有的安装新唐人接收器，有的法理清晰，遇事能在法上修等等。有时我也会暗暗地沾沾自喜，因为我与他们经常来往，彼此特别熟悉信任，特别是其他人，有时想找这些同修时，我就当中间人，因为只有我能接触到他们，谁的电脑有问题了，需要什么资料，还有修改文稿、 U 盘、拷贝音频、视频，只要是技术上的问题，技术同修都能很快解决。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技术同修，我就是跑跑腿，传递个信息。那位同修遇到心性考验，我也与这些同修交流，把交流的一些内容再与其他同修交流，长此下去，其他同修就认为有事只要找我就行，我就成了被找的对象，整天很忙，给别人造成一种模糊的印象，认为我挺有能力。我也常告诉他们应该谢谢技术同修，交流后我也说，这可不是我悟到的，是大家交流的结果，从大家的表情言语都能感受到大家的钦佩或赞许，人心就会逐渐膨胀起来。三，好为人师的心。每当听到小组同修交流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过不去的心性观等问题时，我会把自己的做法全盘端出来，内心希望同修能像我这样做，最后导致自己被同修依赖。要知道，真正指导我们修炼的是大法，是师父，这样下去就容易造成学人不学法，这会把同修带偏的，这多危险呢。我应该对照同修，找自己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执着，对照法找到自己不符合法的人心，再去归正，而不是告诫强调指导式的像开药方，把自己的意识做法强加给对方。当我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在法上之后，就非常注意自己说的话，比如我会说，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当前自己所在层次的做法，大家以法为师，这样对方就清楚了，就不会出现某某同修说的，某某告诉我那样做的，贪天之功不能有啊。四，混淆视听造成的好印象。曾经有同修跟我说，我就喜欢听你讲，因为你能说到点子上，表达也清楚，而且还能在法上交流。因为我平时喜欢跟大家分享别人的交流文章，把同修如何在法中的体悟，用我自己的话叙述的有声有色，就像亲临其境一样。这生动的表述中难免出现添枝加叶、夸大其词，甚至认为同修悟得好，认为同修悟得对。几年前曾经有位同修提醒过我，你怎么不说法是怎么讲的，总爱说人家是怎么做的呢？后来我做了两次同样的梦，考试时我照别人的抄。同修的依赖和崇拜并非是同修的问题，而是我的心不纯。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里讲过，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对照法的要求，自己相差得太远了，怎么还会沾沾自喜、人心膨胀呢？只有按照大法去做，才是真正的修炼人啊。在与同修交流时，我就要求自己处处都要以法为根据，时时提醒自己要以法为师，也提醒身边的同修一定不能学人不学法，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以修炼人为标准，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由于自己实修不够，遇到事情容易只找表面，没有重视对照法找表面背后的深层人心，是我修炼中存在的问题，这很可怕。随着学法逐渐入心，在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向内找也深入了很多，不再流于表面，渐渐的我懂得了怎么实修，不再放过每次的提高机会。修炼其实不复杂，而是长期不去的人心搞得复杂。 把握住对照法向内招，并在实修中同化法，叩拜师父。
请听2026年美国华盛顿特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找到自己隐蔽很深的执着，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最近找到了自己掩藏很深的一个执着和由这个执着衍生出的很多观念，在此跟大家分享心得。一，一个隐蔽很深的执着。过去几年，我以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那就是妒忌心和寻找浪漫的爱情，从而获得幸福。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有很多深藏的观念在左右着我的很多行为。现在，我正在找出这些观念。先说一下我的童年。现在认识我的人恐怕很难认出儿时的我，至少在表现上，我的个性跟小时候已经完全不同。那时候我很敏感，缺乏自信，害羞又焦虑，怯生生的。我想我可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记得我妈妈花了很多时间鼓励我自信，融入集体。基本上，恐惧是影响我童年性格的最大执着。因为父母经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架，这种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加剧着我的恐惧。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害怕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各种应对机制，掩盖和对抗这种来自心底的恐惧。这些机制之后，又加入了很多常人的观念与执着，比如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女权主义等。这些不自觉的成了我掩盖恐惧的主要方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简而言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恐惧这种执着为基础，建立了一座不同观念组成的大山。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成年后的性格是在寻求安全感和避免自己被伤害的执着下形成的。过去几年，我在努力去掉这座大山上层的观念，包括争斗心、妒忌心等。直到最近不到一年，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恐惧，正在努力去掉它。最近，我更发现恐惧这种执着，可谓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下面我举例说明我找到的这种执着的表现。二，判定强与弱的观念。师父在法中描述了傻子不傻的法理。傻子在常人中不可能干大坏事，不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不求名，他不会损得，可别人却会给他得，打他骂他都给他得。而这种物质是极其珍贵的，我们这个宇宙中就有这个理，不失者不得，得就要失。人家看那个大傻子都会骂他，你这个大傻子。随着张嘴一骂的时候，一块得扔过去了，你占了便宜就属于得的一方，那么你就得失。过去踢他一脚，你这大傻子，好，一块得又重重地扔过去了，谁欺负他，谁踢他一脚，他呵呵一乐，你来吧，反正得给我了，我一点都不往外推呀。选自转法轮。我理解，我的恐惧的核心是怕被伤害，怕被占便宜，我不想做傻子，因为傻子总是被欺负。为了保证自己不受伤害，我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观念，那就是总是让自己处于强势，不让自己做傻子或处于弱势。我对强势的追求衍生了争斗心和妒忌心，我想在各个方面，包括能力、智慧、人缘等，都超过其他人。我一度以为自己对出类拔萃的执着来源于纯粹的妒忌和争斗， 但现在我意识到，实际上这些想超越别人的观念，根源是恐惧。潜意识中，我认为弱者就代表会低人一等，代表软弱无能，代表我会受欺负，也意味着我会受伤害。这种观念跟大法的法理大相径庭。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的开示，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讲了，这个人要做到这个程度，常人也得说我们太懦弱了，太好欺负了。我说，那不是懦弱。大家想一想，常人中年岁大的人，文化层次高的人，还要讲个涵养，不和人家一般见识，何况我们练功人呢？那怎么是懦弱？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随着我能更快觉察并努力摒弃这种执着，我开始意识到，我真正的坚强，尤其身为女性，在于对他人温柔以待。这种温柔是一种善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把他人放在第一位。三、安全感。作为一名中层管理人员，我常常需要面对同事们的各种情绪，如愤怒、沮丧、焦虑，甚至是歇斯底里。我以前常常觉得很难应对情绪化的同事或者非常负面的同事，他们总会让我感到沮丧，就像是被拖进了他们的糟糕情绪中。以前我没找到这是触及到了自己的什么执着，在我找到我对恐惧的执着后，我意识到是同事们的负面情绪让我失去了安全感。他们的表现就像小时候父亲表现出的极度情绪不稳，让我感到恐惧。前几天，一位同事因为着急修改一篇报道而很有压力，他把这种压力施加在我身上。我通常很讨厌别人给我压力，但这次我明白了为什么。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我的第一反应总是把压力推回去，批评对方，强制他们停止表现负面情绪。其实这是我的一种防御机制，我要用这种方式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四、破解对浪漫的执着。我一直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渴望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从而获得幸福。有很多年，我在努力地一层一层地去掉这个执着。比如识破这是现代观念宣导的浪漫、爱情、变异的男女关系等。我以前认为，这种执着的核心是渴望得到生活上的幸福和满足，但在找到恐惧这个根本执着之后，我发现自己追求浪漫的另一层因素。我意识到拥有一个丈夫被我的观念刻画成完美的避风港，找到他意味着得到终极的安全和保护。找到这个观念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我对浪漫的渴望竟来自于如此简单的执着。五、结语。在悟到上述的这些之后，我感到距离真我更近了一步。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感恩师父耐心等待并帮助我走过这条极其坎坷的修炼之路。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以后你们会明白，我都给了大家一些什么东西。师父的法讲得如此简洁明了，我最近背诵师父这段讲法，领悟到了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心中涌起对师父无法表达的感恩。我觉得人类的语言无法充分表达师父给予我们修炼者和世上众生的，也无法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用自己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来结束我的交流，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与安排。我会更努力地去除自己还有的人的观念执着，我会更好地兑现自己的誓约，回归我先天的纯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再说时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7日。最近一次的编辑部通知用了美国东部夏令时时间，也就是纽约夏令时时间。个人理解，这意味着通知主要强调的是海外大法弟子。如果大陆大法弟子要参与，则需要将时间转换为北京时间，以便同时发正念。纽约夏令时时间比北京时间晚12个小时，即纽约星期一中午11点是北京星期一晚上11点。北京7月20日凌晨0点是纽约夏令时时间7月19日的中午12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5日。没修炼之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个善解人意的，就是常人所说的悟性好，能洞察人的心理，说出的话不伤人，因此和人相处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人际关系不错。但是和丈夫的关系却是一直不好，他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和我的想法相左，还有女儿的叛逆让我束手无策。修炼大法之后，我茅塞顿开，大法的法理让我随着执着心的放下，心性的提高，不断地解开了一个个心结，不但能够自己解开心结，还能帮助身边的同修。其实这也是我的执着的另一种表现。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看似对方的问题，同时也是给我提高的。往往是开始找不到问题的节点，我就去学法，向内找，法理就会展现。我在跟同修交流，就是这样的，我遇到同修的问题不断的变换，后来觉得越来越难了，提高越来越慢。有一天我家的水龙头坏了，修来修去浪费了很多时间，我看着它就想，这个水龙头好比人的思维方式，旧宇宙的加工厂经它加工的产品都是不正的，我应该换一个新的。接着进一步想，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都是畏私的，保护自己的，再加上党文化的影响，更是每出一念都是畏私畏己的，唯我独尊，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修炼人虽然知道法理，但是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触及到自己执着的时候，发出的第一念却经常和法是对立的。过后冷静下来，会慢慢认识到，长此下去跟不上正法进程，渐渐会出现各种不正确状态。怎么归正呢？师父点化我，改变思维，一个无私无我的思维，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理解别人，说话之前先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在这个改变过程中，虽然不轻松，但是效果显著。过去别人说我较真儿，喜欢说教，我开始还觉得别人不理解，还有点委屈，哪有人这样说都是正常的，来安慰自己。后来明白了，别人的不理解正是反射出我没有理解别人造成的，问题在我这里。为了更好的解决，除了学法向内找，我虚心和同修交流。既然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那我就看看别人是怎么看问题的。这样做了，我更发现自己太渺小了，而那些平时看似平淡无奇的人都有我没有的闪光点。我还打破过去看问题的方式，跳出自我，比较我和对方的语言表达， 这样做让我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东西。学法时法理展现也多起来，看问题能很快看到关键点，解决就容易多了。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修炼人往往会用自己悟到的法理去交流，很固执地认为自己在法上了，以自己的认识为绝对的，为标准去对照对方，指出对方如何，而且会给对方下结论，错了也不自知。如果对方不接受，会说对方在保护自己的执着，而没有想是自己的问题，这样造成彼此不再交流了，甚至有的同修不和其他人接触了，即使去学法小组也只是只读不交流，也因此造成越不会向内找的人越不说，诸多的执着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状态很差，麻木的做事，身体出现问题，精神颓废，这几年遇到不少这样的同修。我把同修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修，去听对方的倾诉，以此了解对方的症结所在之处，然后再把自己悟到的说出来，提醒自己不能强加。如果对方不爱听，找出原因，为什么不爱听，找自己。结果发现是因为表达方式都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己怎么得劲儿怎么说，还没有提高上来的同修往往都是察觉你说的不符合自己的喜好，就不舒服，不爱听。我过去不也是这样吗？同修还没意识到，我却心急了。每个人的提高都是需要过程的，是我执着了同修的执着。认识到之后，我诚恳地跟对方道歉，说出我的执着来，这时候往往对方也马上向内找了，也肯接受我提的意见了。就这样，我看着自己的思维，不但正念，还要正行。特别是和常人接触，他们更看重我们怎么做，虽然有些耗费时间，不如直接讲真相来得快，但是他们看到我们的实际行为，他们就能从事实上得出结论，明白真相，真正得救。在和常人讲真相的过程中，对方有时反馈回来一些对我们修炼人的意见，我发现那些意见往往是我们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哪里应该理解却没理解到。为了救人，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修炼，不能怕耽误时间而不和常人有一些正常的交往和接触，不爱听常人说的话，怕自己被污染掉下去。这样做是不是我们太自私了，心中没有等着想听真相的世人？最近还遇到这样一件事，本地区有20多位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听同修说，是一个同修带着一个特务去了几个学法小组，结果这几个小组都被破坏了，有的被绑架，有的被骚扰，有的流离失所。这位同修嘱咐我去别的地区通知一下。我由此想到，十几年前也有一位协调同修带我去多个学法小组，被其他同修说是特务，当时我不以为然，当作是给自己提高的，但是现在才悟到，那时怎么就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给其他同修带来多大不良的影响呢？因为我之前不和人接触，突然出来接触多个小组，在经历严酷迫害走过来的同修们会怎么看？现在还有个别同修对其他同修的不接纳、不理解，其实换个思维，站在其他同修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了。我想到师父的法，如果和接触的同修不能沟通好，有间隔，那就有我还没有修好的地方。就这样，我在和同修和常人的相处中，不断地看到自己的执着， 不逃避，放下执着。结果不知不觉中，不但自己在提高，和接触的同修一同精进，常人也不断有走进大法中来的。我悟到，修炼人的自身修炼状态对别人来说是环境，环境越好，对其他同修影响就越好，常人也更易于得救。为此，我要更加努力。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